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来分享的信息是，怎么知道有上帝的存在，是借着受造之物。那今天我们就看看上帝怎么样借着受造之物的生物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位造物主的奇妙。大家都知道这个蜜蜂的这个蜂巢，它都是由这个蜂房组成的。而且很奇妙的是什么？这个蜂房都是很严格的六角的柱形体啊，这六个角六边形的是一个柱形体。而且呢，大家发现它的这个上边，这个柱形体的上边是口是开着的。但是下边呢，它得有个点儿，对吧？那个点儿不是平的，而是有三个正菱形组成的一个往下稍微有点往下坠的那等一种底。那种底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啊，那个是能够更好的承受重量的一个结构啊。它的这个钝角是108度28分，它的锐角是70度32分啊。就搞你这很难想象，你说一个蜜蜂它怎么会这么准确的就把一个的蜂房都能够照得这么样的准确啊，那是很难想象的事情。而认为有人都已经统计过，如果有一群的蜜蜂，它们大概一昼夜就可以建造成几千个的同样的蜂房，真是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而且大家知道，我后来很早就看见了一个报道，就是有一种的这个土蜂啊，有一种土蜂叫泥糊蜂。什么叫泥糊呢？就是它要产卵的时候，它就用泥做了一个窝。这个窝这个样子就简直就像一个壶一样的那个形状，一个半圆形的，还有嘴，一个圆形的这个。那么它产了卵以后呢，它怎么办呢？它产了卵，它就把这个卵哈，用这个丝土的那种一些丝，把这个卵就悬在这个巢内。然后怎么办呢？就去捉这个青，有一种青虫啊，这个捉一个青，它怎么去捉它呢？他就是他用他的这个屁股上那个针，对这个青虫的头部扎一针，让这个毒液呢就进到了这个青虫的这个脑子里边，就把它麻醉了。然后呢，就把这个青虫它没有活动能力了，就把它拖到这个它的这个巢里边去。这个青虫呢没有死，只是被麻醉不能动，如果死了那就会腐烂。它是活的，活着又不能动，但是它又是活的，所以呢就成为一个最好的保鲜的这个库，一个营养库。所以当这个卵，这个小土蜂的卵变成幼虫以后，就吃这个青虫的身体，慢慢发育长大。大概一只土蜂母蜂产了卵以后，它会把大概好多条的这个青虫都用这个方法把它拖到它的这个窝里边去。这就很有趣味的看到，实际有的这个青虫啊，它比这个小土蜂的体积都还要大。那你想，它能够刺到，怎么那么准确的把这个毒液就刺到小这个青虫的头部，而且刺激的毒液就刚好能够把它麻醉住。你说能够出多少？因为它的身体可能还不如这个青虫那么大呢。 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以后我的 PPT 上有些片子哈，你们到时候你们可以再看一下，非常非常的奇妙。不仅如此，大家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经常吃的三文鱼啊，三文鱼呢它是在海里长大，但是呢母鱼要产卵的时候，它必须要回到淡水口去产卵，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就是河面高海面低，所以呢河淡水才会往河海里流，这时候三文鱼就要逆着浪往上冲，有时候冲上去又被冲下来，所以呢有时候三文鱼都摔得遍体鳞伤。后来人们就发现这个现象以后，就在这个淡水入海口的地方修了很多水泥的阶梯，就像我们上楼的楼梯似的，这样的三文鱼就可以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它就可以一节一节的往上蹦，蹦累了它就可以躺在阶梯上平的地方休息一下，它不至于被冲下去。然后最上边就是一个淡水池，当三文鱼进到淡水池里边它才产卵。我去参观过加拿大的一些这个入海口的这个三文鱼的这个养殖的地方，那后来科学家呢他们就把这个让这个三文鱼的这个鱼卵孵化成了小鱼苗以后呢，然后呢把它们放回大海，这就是一个生态的保护。那后来呢科学家就做了一个试验，就是把不同淡水口的鱼苗做了不同的放射数同位素的标记，最后再看哪一年那些成熟的三文鱼回到哪一个淡水口来产卵，这很奇妙的。最后发现从哪一个淡水口孵化出来的小鱼苗，最后将它们长大以后，它们一定要再回到它们当初孵化的这个淡水口来产鱼。科学家做了很多的研究，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在哪。一个汪洋大海之中，他怎么知道他过去他是在哪一个淡水口被孵化出来？你看我们高速公路这么发达，到处都是路标指向，有时候还会走错路，但是三文鱼它就能够这样从汪洋大海之中最后找到了自己当初被孵化的地方，这是不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奇妙啊？非常的奇妙。所以这生物的很多的现象就让我们感到真是非常的吃惊。那么最近后来我就看到一些这个文章报道，在这个西班牙有一种鸟叫做灵鸟啊，这灵鸟就是成群的啊，这个上万只的这样飞行。这个德国的一个摄影师呢，他就照了一些图片，就当这些群鸟起飞的时候成为了各种各样的造型，简直有的就像一只鸟一样，整个的造型非常非常的震撼。有的是鸟在地上找食物，有的是鸟在天上飞行，这非常的漂亮。另外我们知道这个英国有一个科学家叫罗伯特·虎克，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他啊，这是17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个英国的博物学家和发明家，他设计了真空泵，设计了显微镜和望远镜，最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显微素》。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细胞就 cell， 这个名字他给这个细胞起的 cell 这个名字就是由这个虎克来起的啊，这个是由他，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呢虎克呢根据一些资料显示呢，他的父亲呢是当时在英国一个小岛上的一个牧师，家境是很平凡很贫穷的，而且呢虎克本人呢他是天生就有残疾，是从小呢就在很苦痛苦贫穷当中挣扎。那很小他就有一个疑问，他说他就不理解，像他这样他父亲这样全然为上帝摆上的家庭，怎么反而得不到神的眷顾呢？所以他在20岁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写道，他说我要逃避上帝，如同逃避瘟疫一样， 我恨上帝，我要对上帝说，我是无法被他感动的那一位。啊，就是因为这些成长的病，他就对上父、圣父、天父有意见。结果呢，没想到他有一天啊，他把一只被捏死的跳蚤放在显微底下看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他说啊，我不仅赞叹跳蚤的美，跳蚤的毛的结构、排列的次序，不只是一种艺术的美，我看到了一种神圣的美，一种信仰的美。却从跳蚤这样一个精美的结构，他看见了上帝。所以从此以后，他自称为他是圣灵的绝缘体，也就是说他和圣灵之间绝对不会发生什么反应的，他是圣灵的绝缘体的人，最后就回到了上帝的面前。而且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有机会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很多花的花粉，你会发现那花粉粒啊太漂亮了，非常精妙。我记得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在福音书都讲过这句话，他说啊，你看野地的百合花，它不纺线、不织布、也不纺线，可是呢，它所穿戴的比所罗门王所穿戴的还要好。那过去在这是主耶稣2000年以前讲的话，我们大概说这么样的美，我们大概只想到了野地的百合花外形花的美丽。今天科学发展到现在，有了电子显微镜，我们可以在高倍下观察这些花粉，我们才发现野地的百合花它不仅外表美丽、花美丽，连它里边的花粉粒都是那样的漂亮。我们更加的理解了主耶稣的话，说你们何必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呢？连野地的百合花不纺线也不织布，我们天父还一样养活它，而且给它这么好的装饰。那这样我们就更加的理解主耶稣讲的话的含义。这就不难理解世界非常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林奈士，往往他在看见植物、美妙的植物的时候，他都会停下来默默地向上帝祷告，就产生了一种由心里而产生的一种敬畏的心态。我想通过这些有这样有序的生物，这样奇妙的生物，那生物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样好的这些能力？就是上帝赋予它的生存的能力，我们叫它生物的本能。它不是学来的，是它一生下来与生就上帝赋予它这种能力。所以从这些受造的生物，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大能、上帝的爱和上帝的奇妙。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